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哥林多前书16:13，保罗说，你们务要警醒，在正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主要我们做他的精兵，做他手中的勇士，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靠他有力量，齐心奔跑这条荣耀的天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国发展中的危险人物约押。我们思想神国发展中的危险人物约押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2:28-35。列王记上2:28-35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福》。
王记上第二章28-35节。约押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，却归从了亚多尼亚。他听见这风声，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抓住祭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，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现今在祭坛的旁边。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，你去将他杀死。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，对约押说，王吩咐说你出来吧。他说，我不出去，我要死在这里。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，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。王说，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，杀死他，将他葬埋，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。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，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，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，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，故此留着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，直到永远。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，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，直到永远。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，将约押杀死，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。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，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列王记上》第二章28-35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《撒母耳记下》3:29。《撒母耳记下》3:29，经文说道：“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”撒母耳记下3:29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撒母耳记下3:29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撒母耳记下3:29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神国发展中的危险人物约押。约押的事迹需要不少文字才能写尽，确实要两本书才能记载完全，并且写下来会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传记。一本记载他毫无保留的归顺大卫，另一本去记载他为保存元帅地位因而不择手段的自私行为。第一本是勇敢和智慧的书，第二本却是阴谋背叛的书。约押就是这样具有双重性格。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救一个人脱离自己。可惜的是，约押对这恩典一点也不认识。因此，在大卫的勇士群中，约押的两位兄弟名列其上，甚至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也在其中，而他的名字却未出现。这件事具有深意，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得不着真实的尊荣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神国发展中的危险人物 约押这个题目。约押是聪明人，但心术不正。他不但是跟亚多尼亚联合反所罗门作王的共犯，还是谋害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元帅亚尼尔和亚玛撒的杀人犯。此外，他还违反大卫的命令，下手杀害亚沙龙。大卫提醒所罗门，约押会狡猾无情地为自己的地位谋求发展。当他认为这件事符合自己最大利益时，他就会起来反叛。大卫嘱咐所罗门，你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。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，如在征战之时一样，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，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他母亲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，父亲是赫人亚西米勒。在圣经里我们读到约押的勇敢和忠诚，但也看见他出于保住个人利益的阴谋和自私。这不是两个约押，而是同一个人。有人说，约押为了元帅任我行，眼中无神无君无国，手中无情无义无法，是神国发展中的危险人物。约押的问题在哪儿呢？不是心中没有神，而是坚决不让神做主。他的最大问题就是自我中心。他的深层逻辑就是，神的国可以存在，王可以存在，但是我必须掌控。他不肯交出主权，而要自己掌控。当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。亚尼尔对大卫说，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。圣经说，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，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。大卫送亚尼尔离开之后不久，约押就率领大卫的军队带着许多战利品凯旋而归。约押率领全军回来，有人告诉他，尼尔儿子亚尼尔刚才来朝见王，王送他平安地离去了。约押听见这话，不是为着神的旨意成就而感恩，他马上想到是没有报弟弟亚撒黑被杀的仇和个人利益受损。要是亚尼尔归降大卫做了元帅，那我的地位就受威胁了。约押不是像大卫那样会耐心等候神为他行事的敬虔人，而是中国常话所说的小人。果然，他就出其不意地先发制人，派人去追亚尼尔。约押的手下在希拉井追上了亚尼尔，把他带了回来。大卫并不知情。亚尼尔回希伯伦的时候，约押就把他带到城门的瓮洞那里，装作要跟他谈机密，趁亚尼尔没有防备，突然间用短剑刺入他的肚腹，就把他杀了。圣经说，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约押的潜台词是，我要成为忠心，甚至神也要服侍我。他不明白什么叫神的国，想要在神国中自己做王。所以从经文的字里行间会觉得，约押不是离开神的人，却是把神纳入自己计划中的人。他开口闭口说神，却从未真正降服于神。约押的危险就在这儿，虽然有敬虔的外貌，行事却违背敬虔的实意，天天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他。大卫非常谨慎，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有机会除掉扫罗， 却两次放过他，不强夺王位，而耐心等候神的时间，因为他敬畏神，甘心让神掌权。真正认识神的人会顺服他的掌管和安排，或像大卫这样爱神爱人，凡事为别人好。大卫哀悼亚尼尔，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并且以咒诅约押的家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不知情和不认同。如果说约押杀了亚尼尔是出于报复，大卫任命新的元帅亚玛撒未曾伤害过约押的家人，只因为威胁到他的元帅地位，他还是出其不意的把亚玛撒给杀了。大卫对这事一直记在心里，最后才交由所罗门去处理。大卫知道约押所行的残忍不义，他的一心时常伤痛，因为他恨恶这罪，但他没有立刻处理约押，因为在许多事情上他需要约押。约押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处理的人，在军事上他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，所以大卫一直忍着。不要忘了，约押手里还握有大卫谋害乌利亚的把柄，这也削弱了大卫在约押身上行公义的力量。想象如果大卫在众人面前要讨约押的罪，约押就把大卫所行的抖出来，想到这儿，大卫就选择不去处理。正如他没有积极去处理长子暗嫩玷污亚沙龙的妹妹他玛一样，因为失去立场。当大卫决意痛下杀手，要约押照信里所指示的让乌利亚阵亡，约押明明知道这是不义之举，还是照着大卫的要求配合大卫，因为这样做对他有利。他既讨好了大卫，又让大卫因为有把柄握在了手中更不敢动他。何况约押在军队里也有自己的势力，大卫也承认虽然他受高为王，在现实中处理不了强势的约押。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九节让我们看见，大卫不但处理不了约押，也动不了亚比筛。当亚沙龙起来叛变的时候，约押违背大卫的心意，趁亚沙龙还悬挂在橡树上的时候，用三支短矛接连刺入亚沙龙的心脏部位。给约押拿武器的十个年轻人围着亚沙龙攻击他，把他杀了。大卫有理想，但约押很现实。之前他曾劝过大卫让亚沙龙回来，想告诉大卫，你谋害乌利亚，神都赦免你了，为什么你不赦免亚沙龙呢？自己不好说，就打发人往提格雅去，从那儿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交代他该怎么对王说。因为当时约押看好有相当民意基础的亚沙龙会接续大卫做王，但一旦亚沙龙失势，局面对他不利，约押就立刻把亚沙龙杀了。因为对他而言，亚沙龙已经没有价值了。大卫想宽待他的儿子，约押却不从。大卫用爱来看人，约押是用个人利益来看人。他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，假意要与他亲嘴，左手拿着刚刚拾起来的刀，趁亚玛撒没防备，用刀刺入他的肚腹，就像犹大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一样。他不是偶尔犯罪，而始终活在罪中。约押好像在神的国里，却不是神国的子民，好像在神国里服侍，却没有真正属于神。约押有对神的知识，却缺少对神的敬畏。他高举自己过于神，把神放在自己权力底下，对自己有利却把神搬出来，把神的名挂在嘴上，对自己不利就公然违背神。他长期 在大卫身边服侍，知道神的旨意，也知道神的百姓当如何行，甚至在一些场合，他还会说出很属灵的话。撒母耳记下10:6-12记载，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，步兵20,000，与马加王的人1,000，陀伯人12,000。大卫听见了，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。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，索巴与利河的亚兰人、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，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，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，对着亚门人摆阵。约押对亚比筛说，亚兰人若强过我，你就来帮助我，亚门人若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约押愿神照着他看为好的去行，他承认神的主权，讲出很属灵的话，对众人说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。对他而言，这些属灵的话只是临阵激励军心士气的工具而已，他说的对不代表他活的对。当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引诱大卫去数点百姓的数目，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，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，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？约押明明知道神的心意，但大卫坚持他的命令，约押就不敢违抗，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各地，明明厌恶王的这个命令，还是照着去做，表示他的敬虔是选择性的，是否讨神喜悦不是他的考量，是否影响他的地位才是。乍看之下，他确实是忠诚勇敢有能力的将领，问题在于他心中只有自己。你说成功与败坏可以同时存在一个人里边吗？可能约押就是这样，他不是时好时坏，而同时存在两种生命，他选择性的敬虔本质就成为神国发展中最危险的因素，因为对自己的利益他绝对不肯放手。在跟属神的人共事的时候，在一件事情上，他考量的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是他的权利，我能不能展现我的权利。他不以大局为重，而是以自己的前途为重。约押顺服神吗？在不影响自己的前提下他顺服。他敬虔吗？在对自己有利时他会表现出敬虔。他有属灵的知识吗？绝对有。当要合理化自己意图达成某项目的的时候，他甚至会引用经上的话。他如何期待押沙龙做王，捧他上天？当局面对押沙龙不利的时候，就翻脸不认人，最后就因为错误的选择站在亚多尼亚那一边反叛大卫，想趁大卫身体软弱时放手一搏，帮助亚多尼亚夺权，想不到所罗门接续大卫做了国位。约押很聪明，眼看反对势力被瓦解，共犯一个一个的倒台遭到报应，亚多尼亚压不压他，他心里有数了，眼看苗头不对，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抓住祭坛的脚，但没有用，因为出埃及记21:14经文明说， 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。于亚沙、亚尼尔跟亚玛撒都是预谋杀人，不是无心之过，就算抓住祭坛的脚也不能免死。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，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现今在祭坛的旁边，所罗门就差遣他的贴身护卫耶和耶达的儿子比拿雅说，你去将他杀死。圣经说，于是耶和耶达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，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。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，却归从了亚多尼亚，因为他的恶心不死，而恶必害死恶人。纵然好像他为神做了很多事，却因为没有神的心，至终不被神纪念。你发现在历代志上十一章大卫的勇士名单里边，有亚比筛，也有亚撒黑，甚至有拿约押兵器的人，却没有约押，因为他不在神的国里，因此得不到真正的尊荣。要在神国里，就要守神国的秩序。约押似乎接受神的制度，却拒绝接受他的主权。大卫犯罪之后向神认罪悔改，写了很多悔罪诗，但圣经没有任何约押悔改的记载。他死前抓住祭坛的脚，却从未抓住神。今天有没有像约押这样在神国发展中很活跃却不属神的人呢？有，他们可能把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很好，像约押这样几乎没有被打败过，但最终却败给了自己。但愿我们都不要成为约押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把离了你的人，他们的人性里的丑恶和败坏都记载下来，作为我们的鉴戒。你不要我们因为工作有果效，鬼都服了我们而欢喜，而要我们因为名被记录在天上欢喜。你喜悦我们存着诚实善良的心，顺从真理，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像好土，底下却是坚硬的石头。约押排挤比他好的人，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，因为他不倚靠你，你把得胜赐给他，他却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你，也不敬畏你。藉由今天的信息，愿你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我们心中的污秽洗去，使我们真诚地做你圣洁的子民。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好牧人，求你苏醒我们的灵魂，为自己的民引导我们走义路，并坚固扶持我们到底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